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1章2到16节。哥林多前书11章2到16节。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壶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感谢神，这是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到你自己话语面前的时候，求你将那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照着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说话，叫你的旨意毫无拦阻地显明出来，让讲的讲得清楚，听的听得明白，好叫听的和讲的同门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如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非常讲究民主、个人自由和高度重视男女平等的时代。我们以为呢，平等就是没有差异，就是没有秩序，没有角色的不同。顺服呢，也被我们解读为只有卑微、低贱、软弱、阶级压迫、地位低的人才需要来顺服。平等与顺服真的就是这样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吗？门头与序化常常被人认为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教条。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一段颇具争议的经文，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然而就是在今天这样的经文里面，它却藏着宝贵的福音信息。它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意念，这是从神而来的永恒的真理。在基督里所有的人的价值都完全平等，并且在神所设立的关系之中呢，它是有秩序的。 但这秩序呢，并不是压迫，反而是叫我们互相依存，彼此成全那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今天的经文，那一个重点不是要跟我们讲门头的文化习俗，也不是在字面上和我们争论帽子和头发，反而是呢，要来解答一个更深更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在我们的敬拜之中，那一个敬拜的关系如何用着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平等与顺服。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2-6节，秩序与权柄；第二大段7-12节，平等与差异；第三大段13-16节，自由与顺服。好，我们来看第一大段，秩序与权柄。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所以保罗在这第二节，他一开篇就说，他称赞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凡事都纪念我，效法我的信心，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换句话说呢，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常常思念保罗，并且他们也纪念从保罗身上所学习到的和领受到的，就是说他们从保罗的身上，他们看见的，他们听见的，他们都持守，都坚守，并且实行出来。那么这里保罗就特别提到说，我所传给你们的，那么这一个传给你们的，就是指着教会的传统，这是初期教会，那么由使徒们口头传授的教训。当然，这个教训并不是属于保罗自己的教训，也不是使徒们的教训，乃是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教训。他们呢，只不过是传承，并且将这些教训传授下来。所以保罗一开篇就称赞哥林多教会的传承和秩序。那么这也是神众教会的生命根基。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保罗一口气一连说了三个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当我们说到头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权柄。我们以为做头嘛，做头就是可以作威作福，发号施令，掌权管理别人，支配别人。然而主耶稣却教导我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啊！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那么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依然和世人一个样呢？我们争权夺位， 我们贪图会堂里的高位，争夺掌控权，或者要以此来辖制别人。但是主却在这里明明的警戒我们，你们不可以这样，因为在属天的国度里，所有的地位都是为着服侍、顺服、照顾、成全和牧养。就连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都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反而是要来服侍人。那么圣经里头说到头的定义的时候，它并不是告诉我们特权，反而是那一个舍己的责任和在爱心中的服侍。所以这就叫我们看见非常的清楚，在神的国度里，唯有降卑自己的人才会被神升高。那么同时呢，教会也不像世界上的国家机构或组织，有君王、有大臣在超权做管理，因为主明确地告诉我们，你们都是弟兄，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么保罗这里所说的头的意思就非常的明显了，他并没有欺压的意思。那么这个头呢，它更是源头和所出的意思，是特别指着照顾和护理，是使命的托付。神不仅是权柄的来源，更是恩典的源头。我们注意到保罗是说基督是个人的头，他没有在这里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知道基督当然是教会的头咯，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并不是要跟我们说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他乃是要告诉我们基督与我们个人的关系。并且这个个人啊，在原文他是说到每一个成年男人，英文的翻译比我们中文更准确， The head of every man is Christ， 所以他强调是每一个成年的男人，也就是说基督是男人的头。但是这里要特别小心哦，这不等于说基督不是女人的头哦，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嘛，他是万有的元首，在凡事上居首位，他当然也是女人的头，他是万有的源头。那么紧接着保罗说男人是女人的头，那就非常明显了，这一个头也是同样指着源头说的。因为在第八节那里保罗就明确地解释了原因，男人本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他回顾了神创造男人和女人的历史，夏娃呢是用亚当的肋骨创造的。我们不能忘记，神同样的使主耶稣基督沉睡，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浇灌了教会，教会就是他的心腹。男人是女人的头，那么这一个头呢，绝对不是告诉我们男尊女卑、阶级的高低，反而是说到那一个源头，男女 在生命上的连结。男人要在生命中来承认女人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那一个亲密无间的关系。保罗又说，神是基督的头。那么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保罗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父神是子神的头，因为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真神，父与子是同等的，他们同尊同荣同权。虽然父与子有不同的位格，但是他们的本质是同等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同样的全能。保罗在这里就特别强调说，神是基督的头。那么基督呢，就是指神所差遣来到地上，受神的膏油，是神的受膏者，被神立为基督的那一位。这并不是说到他的属性在本质上不如神，乃是指他所负担的那一个职分在顺序上的秩序。所以神是基督的头，乃是说到秩序，并不是说到本质。圣经为此也特别的向我们说明，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与父神是完全合一平等的，然而他却自己甘心顺服，奉差遣来到世上完成救赎大功。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神在宇宙中所安排的那一个秩序。我们就看见先是神，然后是基督，接着是男人和女人。那么这是爱的秩序，并不是阶级压迫。顺服呢，也不是软弱的表现，乃是爱的行动，彼此信任，彼此扶持，彼此尊荣，在爱里的那一个关系。第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保罗明令禁止，不许男人祷告和讲道时蒙头，否则就是羞辱自己的头。保罗为何要在此时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什么才是保罗所要维护的永恒不变的那一个属灵真理呢？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弟兄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那么哥林多呢，这个地方因着它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它就成为罗马帝国亚该亚省的首府，同时呢，它也是连接欧洲大陆和伯罗奔尼撒半岛 The Peloponnese 的交通要塞，是当时重要的商业枢纽。因此呢，他就长期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影响和世俗社会的挑战。 当年保罗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盲眼所看到的就是整个哥林多城陷在那一个泛神论的信仰之中，淫乱和放纵的这一个情欲是非常的盛行。要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拥有圣洁观念，并且还要活出与世界分别为圣的生活，具有属灵生命的教会，你想想，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因为在希腊的神话当中，它受到多神文化的影响，他们没有圣洁的概念，因此保罗需要特别教导他们如何让自己专一的属于神。那么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也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可以学习神圣洁的属性，好叫神自己的子民来单单的敬拜他。所以保罗呢，就特别在此时提出门徒的事情，因为基督是男人的头，所以男人祷告或讲道不能蒙着头，你不能把基督遮盖起来在那里来敬拜。所以这是在强调在敬拜的时候要特别的显明基督是我们的头，要叫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第五到第六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当年在哥林多，希腊人的风俗是这样的，正派的妇女在公共场合蒙头，那是尊贵和贞洁的象征。那么唯独呢，妓女，不贞洁的女子才不蒙头。并且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说呢，剃头和剪发是一件羞耻的事情。那么这是因为在那一个年代，女人被剃发和剪发有三种情形。那么第一种情形就是成为战争的俘虏，在哀悼之中的妇女会被剃去头发。那么第二种呢，犯奸淫的女子。第三种是女奴，失去了自由的女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啊，剃头就等于说你失去了女人的美德，这是莫大的耻辱，非常的羞耻。对于犹太妇女来说呢，更是如此。如果你在公共场合不蒙头的话，那会被视为极大的羞辱，甚至可以成为丈夫提出离婚的合法的理由。当年若有人路过教会，看到在聚会的里面竟然有女人不蒙着头披头散发，他们立刻会联想到与偶像崇拜的那一个妙计，或者是不守妇道的放荡女人，那么这就极大的羞辱了福音的名声，破坏了基督的见证。所以保罗说，女人祷告或讲道必须蒙着头，你若不蒙着头呢， 就等于羞辱自己的头，和被剃了头发一样，令人感到羞耻，破坏了福音的见证。总之啊，自由不是无序，而是各就各位，有秩序的，也并非这个秩序呢，也并非是高低贵贱之分。我们注意到，这个门头并不是单纯的指着外面的门头，乃是说到我们里面那一个谦卑顺服，从心里来接受从神而来的权柄。在敬拜中，所有人的美丽、个人的自由，通通都要退后，唯独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门头的含义乃是指着把我们自己的头遮盖，我们不要自己出头，表明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的权柄，甘心顺服在荣耀的秩序之中，单单的来荣耀神。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平等与差异。第七节说到，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呢，是男人的荣耀。保罗说，男人不该蒙着头啊，理由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形象和荣耀。那这里你要特别小心哦，保罗绝对不是暗示你哦，男人比女人更高级。他也不是告诉你说，女人只是次等的荣耀。我们注意到，保罗并没有否认女人也有神的形象和荣耀，因为起初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无论男人女人都具有神的形象，人就比万物更能彰显神的荣耀。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指出，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保罗非常清楚地指出来，男人代表神的荣耀，女人代表人的荣耀。所以当你敬拜的时候，就是当你祷告或是讲道的时候，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代表神的荣耀。你不能把神的荣耀遮盖起来，把它蒙起来以后在那里敬拜。然而女人呢，就要蒙头，因为她是代表人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把人的荣耀遮盖起来，把它遮蔽掉，唯独彰显神的荣耀。并且女人蒙头啊，也不是为着自己啊，她乃是为着代表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在神的面前都要蒙头。我们顺服谦卑敬虔，彰显神的荣耀，不是自己出头，显露出自己的荣耀。那么荣耀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之中，它所指的又是什么呢？荣耀在圣经中，希腊文 Doxa 和希伯来文 Kavod 那个意思啊，并不是指着虚荣或是阶级上的优越感， 它乃是指着某样事物的本质被完美的彰显出来，或者说是彰显出它那一个源头的尊贵。这才是圣经所说的荣耀。男人是神的荣耀，也就是说，男人是首先被造的，他彰显了神作为创造主的那一个荣耀。那么女人呢？那么在神的创造里面啊，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反而呢，女人是男人生命的延续和冠冕。因为神看男人独居不好嘛，于是他就用男人身上的肋骨造了女人。那么在箴言12:4也告诉我们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这就难怪保罗会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他用着女人的美丽来代表人的荣耀。那么8-9，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保罗回到了神起初的创造里，神先造了男人亚当，然后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女人。这就叫我们看见说，平等不是无序的，在神的创造之中它是有秩序的。保罗告诉我们男女有别哦。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他自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呢，保罗就明确地指出来，女人乃是为男人而出，意思就是说男人是女人的源头，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并且女人是荣耀的帮助者。可见呢，男女两性并不是价值的高低不同，它乃是互补的关系。10，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对于这一节圣经，我们真是心有千千结。你心里说，主啊，我要门头，他不用门头，这哪来的平等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神从来不偏待人。既然我们的神他不偏待人，那么就绝对不会重男轻女。神也从来没有说过男人比女人重要，或者说女人没有男人重要，他反而是说男女平等。如果在你的心里还有性别上的优越感，那么我可以很清楚明白地告诉你，这优越感就是你自己的骄傲，绝不能讨神的喜悦。当神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刻意没有拿亚当的头盖骨，因为他怕你自高自大。 他也没有拿亚当的脚趾头，因为他怕你自卑自怜。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女人是男人的荣耀。神特意用的是肋骨，就是为了表明这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一个顺服谦卑隐藏的属灵生命的样式。所以女人蒙头是为了天使的缘故，将人的荣耀遮盖起来，单单的荣耀神。千万不要以为女人蒙头是顺服男人的记号。保罗在这里乃是说，是服权柄的记号。那么这一个权柄呢，乃是从神而来的权柄。我们知道，天使乃是服役的灵。撒旦原本是美丽的天使长，路西弗 ，Lucifer， 他本来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圣经是这样形容他的，他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但是呢，因着心中的骄傲，要高抬自己与神同等，他背叛了神，被神击打，他带走三分之一的堕落天使，成为魔鬼撒旦。也就是说呢，这一群的堕落天使在神的面前，他们没有顺服在元首的权柄之下，他们想要自己出头。所以今天女人蒙头，就是在头上有服神权柄的记号，就是要给天使看，并且为着灵界来做见证，说神在教会里得着他所要得着的，就看见了全教会顺服在元首基督的权柄之下。那么这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不要忘了有天使在我们的中间，他在观看，并且他们并不是敷衍了事，他们乃是详细的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同时呢，神也是向我们保证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的四围安营扎寨，搭救他们。那么按照以色列人行军安营的规矩，是把神的帐幕安置在正中央的。现在呢，神倒反过来把我们安置在中央，叫天使天君在我们的四围安营扎寨。不仅如此哦，今天还有圣灵要与我们同在，神要亲自为我们保驾护航。你无法想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荣耀啊！第十一到十二节，然而照主的安排，驴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我们特别注意到，在第十一节这里，开头的地方有一个连接副词，这个副词就是然而。然而，这是说话的时候表明转折、强调要点的时候那一个连接词。 所以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一段，在本段的论述之中，这一个然而就是非常重要的平衡点。他是为了防止神圣的秩序被误解为男尊女卑的绝对阶级压迫。保罗在这里明确指出，门徒不过是外面的见证，至于里面的那一个实际呢，不是如此呆板哦。保罗特别划重点强调说，女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女人不能没有男人，男人也不能没有女人，无论男女都无法单独存在。那么在主的安排里面呢，绝对不是男尊女卑，反而是男女平等。在生命中谁也离不开谁，彼此顺服，相互依存。无论男女，我们所领受的性别和恩赐都是为了彼此服侍。就着神的创造来说，女人是由男人而出；就着生育的事实来说，男人是由女人而生的。但妄有呢，都是出乎于神。妄有当然包括了男人和女人，人和万物都是源于神，都是因为神的旨意而存在的。其目的呢，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无论男女啊，都无法离开神，都必须来顺服神的安排，靠他而活，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彰显出神的荣耀。这不仅消除了任何性别的优越感或对立，而且还明确了男女在生命中是彼此的需要，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那一个实际。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自由与顺服。自由与顺服，第十三到十五节，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保罗说到，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难道保罗岂会不知道拿细耳人的条例吗？在民数记第六章，圣经明文定规了拿细耳人蓄化的条例。那么我们就看见说，一个要求你留长头发，另一个是不让你留长头发。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完全矛盾的两个律法的规条。事实上呢，要解开这表面上的冲突，我们需要挖掘出隐藏在他们里面的那一个不变的属灵法则。同样是留长头发，在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个视觉符号和属灵含义却截然相反。在旧约，平时以色列男人也是要剪头发的， 所以拿细耳人的长头发就成为很显眼的属灵的记号，它是象征放弃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任由神的权柄来覆盖。那一个目的呢，是为了分别为圣，离俗归给耶和华。它并不涉及到任何模糊男女性别的概念，也没有人会因为参孙的长头发而误以为他是女人。反而呢，他的长头发是他一生的狂野粗犷的象征。拿细耳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离俗归主，被圣别出来。所以拿细耳人的条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特例，也就是说，你是你自己自愿的，在神的面前来特别的奉献。那么在新约呢？第一世纪的罗马社会，哥林多时期的男人，如果你留长头发，甚至你把头发梳成女性的发型，这通常啊是什么同性恋、男妓或者异教狂热膜拜的男祭司，和他们有关。并且按照人的本性来说呢，我们与生俱来的性情，在正常的情况下，男人是不留长头发的。男人若留长头发，不男不女的样子，岂不是件羞耻的事情吗？可见保罗所关心的啊，他并不是关心你的头皮之上究竟长了几厘米长的头发，他真正所要强调的反而是福音的见证。如果当时有一个哥林多的男信徒留着社会上所公认的放荡同性恋异教男巫的长头发去讲道，这对福音的名声是极大的玷污。拿细耳人的长头发是在旧约的年代向神表达绝对的分别为圣而打破的常规。保罗禁止男人留长头发，是在新约的年代向世人来表达福音的端庄和道德的见证。他们的形式虽然截然相反，但背后的属灵原则却是一致不变的，那就是为了神的荣耀，甘愿放下自己的自由，在自己所处的年代，在自己所处的时代之中，为主做最圣洁的见证。其实，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乃在乎我们对自己主权的那一个移交。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做主做王。那么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呢，神对我们的行为的具体那个要求，那个形式可能会改变，但是其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属灵真理，乃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将自己的身体献上，荣耀神，这是圣洁的，是讨神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好，这是保罗说到男人，那么现在保罗又要说到女人。按照女人的天性， 正好相反，女人喜欢有长头发，并且以自己的秀发为荣耀。这长头发呢，就是神给女人的盖头。盖头在原文是指着头帕，所以呢，女人的长头发就是她自己的美丽和荣耀。保罗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自己审查和分辨，女人祷告时不蒙着头合宜吗？蒙头这一项看似严苛的规定，到底在这里保罗想要说的属灵原则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那么经意在圣经原文是指着圣灵，唯有圣灵是叫我们活的。当我们能透过字句看清楚那一个属灵永恒的真理的时候，就能让我们免于陷入死守规条的律法主义。虽然20多个世纪过去了，那一个真理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叫我们仍然在今天能够活出圣经话语那一个最真实的生命力。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反对律法主义的急先锋，他为主耶稣基督不顾性命，并且在耶路撒冷的会议上，他竭力的争辩，他极力的反对把外在的遗文变成死守的教会规条。他是如此坚定的反对割礼，又怎会另立门徒的规条呢？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神所要的割礼绝对不是指着外面人手所行的割礼。行割礼那一个真实的属灵的意义，乃是说靠着基督的十字架除去我们肉体的情欲。那么保罗的教导也绝不会叫我们引起误解和产生混乱。保罗非常熟悉当年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无需多言，如果保罗要定规什么，他一定会清楚明白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然而呢，因着我们自己对着门不门头的偏执常常困扰着教会，我们常常的挣扎着想啊，在各样的举止上顺服到底，以为这样就可以叫我们的得救显得确实和完全。然而千万不要以为神对你的爱是取决于你在外面行事上的表现，甚至是取决于你的发型和头饰。这绝对不是看你蒙不蒙头，或者说戴不戴帽子。因为我们绝对不是靠着外面的蒙头来表达顺服，乃是靠着里面谦卑的灵，使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那一个配搭的关系显出顺服。虽然我们肢体不同，但荣耀相同；虽然男女有别，但在爱里平等；虽然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却甘愿受限制，在谦卑中顺服。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 第十六节，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我们看见保罗，他没有拿出使徒的权柄来定规什么，他反而是把辩驳的主权交还给主，让圣灵在弟兄姊妹的心中来带领，叫我们看见不是用外面的仪文规条形式来表明属灵生命的实际，反而呢，是用里面的谦卑顺服虚己的心来彰显基督的美丽。保罗说，如果有人想要辩驳，你想要争辩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保罗不是霸道，保罗是不愿意我们互相争竞，彼此争辩，失去了基督合一的见证。保罗他有使徒的权柄，可是他不愿意凭着自己来定规什么，就叫我们自己审查自己，同时把我们交托给圣灵，让神亲自的来带领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说，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保罗明确指出，不分种族，犹太人、希腊人，不分社会地位，自主的、为奴的，不分男女性别，或男或女，我们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了。在2000年前的奴隶社会里，那是一个甚至将女性视为个人财产的世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保罗向我们宣告说，神永恒不变的真理，它炸裂了人类的三观，打破了奴隶制度、种族隔阂、性别禁锢，特别是打破了男性特权。无论男女，在神的面前都有相同的地位，而且都成为一体了。我们互为肢体，只是在功用上不同，谁也离不开谁呀。神绝对不会让我们有性别歧视、男尊女卑、大男子主义，甚至是性别上的骄傲。那么正好相反啊，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无法否认历世历代以来，正是保罗所传讲的神的福音，使得奴隶得到解放，使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因此，在神的家中，并不是说在本质上男人比女人优越，反而是男女平等，只是我们所担当职分的顺序上那一个秩序不同而已，并且不是要控制或支配他人，反而是服侍和担当应尽的责任。平等并不等于说是一模一样的雷同，在神的家中呢，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门头不是外面的外表的形式，顺服也不是软弱的表现，反而是从心里面那一个谦卑顺服，不要自己出头，自作主张，任意妄为，凡事按着次序行。这就叫我们看见说，真正的顺服不是外表的仪文，反而是从心里来接受神的权柄，不以权柄为欺压，不以自由为放纵，在彼此尊荣之中共同彰显基督合一的荣耀。好，我们做一点总结。神的福音并没有消除性别的差异，但却消除了基于性别的歧视与骄傲。今天大多数奉主名聚会的教会并没有定规实行女人门头的事情，因为在当今的社会，女性不戴头巾已经不是放荡、淫乱或者反叛的代名词。我们看见保罗所要持守的属灵原则，他是依然的那样非常的鲜活。他乃是强调说，我们的聚会要庄重，穿着要得体，不要因滥用在基督里的自由而绊倒别人。正如保罗自己所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可见外面门不门头，外表的装饰并不是那一个重点，重要的是我们里面要领受门头的精义，接受顺服、谦卑、敬虔的旨意，不是性别之争，乃是从心里接受神的权柄，彼此顺服，彰显基督合一，并将荣耀单单的归给他。那么基督徒的生命呢，从来都不是我们外表死守的规条，乃是从我们里面那一个心灵深处所发出的信心的果效。既有真理平等的自由，又有敬畏顺服的生命，叫我们学习把主的话语存记在心，可以走在圣灵所引导的平安喜乐的道路上。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人的愚昧和无知并不能阻挡你自己的工作，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存留给我们，求你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的心思能够体贴你自己的心思，好叫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